各位弟兄姐妹们，主里平安。我们进入 Phase 2已经一个星期多了，希望很快就会解封。这个疫情反反复复，一时解一时又封，搞到大家都很累。政府也提出说，当这个冠病成为地方性流行病，每天有超过200起的病例，也可能成为常态。我们不能够期待病例再归零，也就是说我们要与这个病毒共存。不管你喜不喜欢我们没有办法回到从前了，新常态已经开始了，没有办法避免，大家都必须要调整，我们的生活也会有改变。那么我们的信仰生活呢，会跟以前不一样吗？在面对这个新的常态，我们应该如何活出信仰，实践上帝的使命呢？想当年，门徒也曾经很困惑，在一个全新的时代中，他们也在挣扎，到底要如何实践耶稣的使命，活出信仰，而这又会带来什么改变呢？究竟门徒将会进入一个怎么样的新时代呢？让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三节，说到他受难以后，用许多凭据向使徒显示自己是活着的。他向使徒显现，并且讲论上帝的国的事，有40天之久。耶稣和他们一同吃饭的时候，吩咐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说你们要等候父的应许，就是你们听我讲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再过几天你们要受圣灵的洗。耶稣受难复活过后，特地回来找门徒，还跟他们在一起40天，每天都跟他们谈论天国的事。也就是说他们在一起上了40天的密集课程。哇，这相当的不容易。我们清晨主日学开12堂课应该是比较轻松的。耶稣这样重点训练门徒，门徒难免会猜想耶稣可能是要有一番大作为。等多几天，耶稣应该是要公布新的计划，新的目标，门徒都相当的期待。终于等到了这一天，门徒就急不及待地问耶稣，主啊，你要在这时候使以色列复国吗？耶稣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间或日期，你们不必知道，可是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领受能力，并且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人。说完了这话，他们还在看的时候，他被借上身，有一朵云把他借去，就看不见他了。然后呢？没有下文啦。就这样啦，耶稣到底讲完了吗？还是等下耶稣会下来再交代他的 proposal？ 门徒实在是毫无头绪，他们站在那里呆呆的望着天。直到11节，当他往上升，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他们旁边，说，加利利人啊，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位被借升天离开你们的耶稣，你们看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也要怎样回来。门徒应该是在那里很久了， 所以天使才会提醒他们。可能是因为耶稣升天的情景，哇，实在太特别，门徒从来没有见过，所以看他们看到呆住了。再加上他们听完耶稣的大使命，简直吓到，实在有够夸张。哇，可是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领受能力，并且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人。门徒根本连耶路撒冷都很少去，他们很难想象耶稣要他们去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这么多地方，这么远，要怎么去呢？难道耶稣让门徒开始全球化的策略？你叫门徒下网捕鱼，可能他们还行，你要他们学上网，哇，利用社交媒体科技去做见证，他们从来都没有做过，真的会有一点不知所措。虽然以前门徒跟着耶稣曾经有过一番作为，可是最后他们却彻底的失败了。在马太福音26章，彼得曾经夸口说，就算必须与你一同死，我也绝不会不认你。门徒也都这样说。结果呢，在基教之前，彼得三次否认主。彼得三次否认主，每次他都被人认出是加利利人，是跟耶稣一伙的。你看69节，彼得坐在外面的院子里，有一个婢女走过来对他说，你也是和加利利人耶稣一伙的。彼得却当众否认说，我不知道你说什么。他出到门口，又有一个婢女看见他，就对那里的人说，这人是和拿撒勒人耶稣一伙的。好，我们看彼得再次否认，并且发誓说，我不认识那个人。过了一会，站在那里的人前来对他说，你的确是和他们中间的一个，因为一听你的口音就认出来了。那在城市里是很少会见到加利利人的，所以很容易被认出。加利利是一个很小的地方，有很多外族人，掺了不同的文化，除了犹太人的传统文化，还有希腊和罗马文化，好像罗家那样有一点杂。所以呢，加利利人讲话会带有自己独特的口音，就像我们新马一带啊，是多元种族的国家啊，讲话也是会掺掺的。就比如说福建话，雅苏、雅西，还有阿莫变，我们很喜欢掺英文讲。我有时候呢点咖啡哦，我要叫 Gobi 还是 Gobi C， 我永远傻傻分不清的。哇，在很多年前呢，我认识一个人，他刚来新加坡不久，有一天呢，他去 food court 要叫鸡饭吃，老板娘问他，你要什么鸡？哇，这个人一听就觉得很困惑，到底要点什么鸡呢？他想想，世界上只有两种鸡，就是公鸡和母鸡，到底是公鸡比较好吃还是母鸡？想了老半天，弟兄姐妹们，你猜他点什么鸡？什么鸡？他点母鸡。老板娘就瞪着他，我是问你要烧鸡还是白鸡？弟兄姐妹们，你看是不是会闹出很多笑话？所以你可以想象，门徒去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为主做见证，恐怕是会闹出很多的笑话。况且 大家一听到你是加利利人，马上就知道你没有料。加利利人都是不起眼的小人物，这个地方没有出过什么人才。当人们知道耶稣是加利利人，哇，他们不相信耶稣是先知。我们来看约翰福音7:52，他们回答，你也是从加利利出来的吗？你去考察一下就知道，先知是不会从加利利兴起的。拿但业知道耶稣从小在加利利的拿撒勒长大，他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你看犹太人一向都瞧不起加利利人，可能连门徒都对自己没有信心，他们连小小的个犹太地方的总督比拉多也不能应付，怎么有信心去到地级为主做见证呢？就算耶稣在升天之前花了40天跟门徒在一起谈论上帝国的事，可是门徒还是有很多东西不懂，又似懂非懂，还以为以色列快要复国了，他们可能也不能理解耶稣为什么要叫他们去那么多地方那么远，这根本就超出他们的能力。况且门徒才刚刚经历了惨痛的失败，多少心里都会有阴影，他们真的可以承担这么大的使命吗？弟兄姐妹们，你认为门徒还可以有一番作为吗？如果门徒继续用自己的方法，就很难说会带来怎么样的果效。之前门徒跟着耶稣一起同工，他们都很积极参与，准备有一番大作为，还抢着做老大。马可福音9说，他们来到加百农，在物理的时候，耶稣问他们，你们在路上争论什么？门徒一声不响，因为他们在路上彼此争论谁为大。你看门徒多么希望得到耶稣的重视，而在这么多个门徒当中，耶稣最看重的就是彼得。马太福音16，我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在这磐石上建立我的教会，死亡的权势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你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也被捆绑，你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也被释放。彼得领受了这么大的权柄，当然要有表现，要有作为才算是尽责。所以彼得总是很积极的给意见，什么事他都第一个开口说话。哇，耶稣有问题有危险了，彼得也是第一个冲出来。约翰福音18，西门彼得带着一把刀就拔出来，向大祭司的仆人马勒古砍去，削掉他的右耳。为了耶稣，彼得什么都敢做，什么都做得出来。可是耶稣却对彼得说，把刀收入鞘里去，父给我的杯我怎能不喝呢？彼得很爱耶稣，可是却用错了方法。他以为用自己的方法就能替耶稣解决问题。彼得不知道这么做反而是在拦阻耶稣，也远离了主的使命。这也很难怪彼得，有时候耶稣做事的方法不是我们一般所能理解的，也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所以彼得经过反省过后，他在彼得前书5:6说，所以你们要谦卑， 附在上帝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彼得知道他不能再像以前那么冲动，想到什么就去做，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只在乎自己的感受和想法。他必须要谦卑，调整自己来配合主。弟兄姐妹们，就算是超过我们的能力，甚至超过我们的经验和知识，我们都要谦卑自己来配合主。戴德生说过一句话，放心吧，用神的方法做神的工作，永远不会缺乏神的供应。门徒站在那里望天，他们可以想，哇，要怎么去买飞机票、买船票啊？算算时间，什么时候可以到达地极完成任务？可是门徒却谦卑自己，听从耶稣的吩咐，留在耶路撒冷等待圣灵的洗。我们看第一章四到五节，耶稣和他们一同吃饭的时候，吩咐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说，你们要等候父的应许，就是你们听我讲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再过几天你们要受圣灵的洗。门徒完全没有经验，他没有办法预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只能耐心的等待上帝的应许。可是他们并不是在那里守株待兔，偷懒不做事。门徒能够做的，可以做得好的，他们都自己做，做不到的，没有办法有效的做的，耶稣，门徒就等待耶稣的带领和应许。在等待的过程中，门徒同心的恒切祷告。十二节，后来他们从橄榄山回到耶路撒冷，那山靠近耶路撒冷，有一安息日可走的路程。这些人和几个妇女，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还有他的兄弟们，都在一起同心的恒切祷告。同时门徒也调整团队，寻找适合的同工。在24节就祷告说，主啊，你知道万人的心，求你从这两个人中指明你要拣选谁来承担这使徒的职位和工作。这职位犹大已经放弃往他自己的地方了，大家就为他们抽签，结果抽中了马提亚，他就与十一使徒同列。等到五旬节那一天，门徒准备好了，聚集在一起，耶稣的时间到了，圣灵就充满他们，他们用别种的语言说出话来。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二章，那时住在耶路撒冷的有从天下各国来的虔诚的犹太人，这声音一响，许多人都聚了来，人人都听见门徒讲说听众个人本乡的话，就莫名其妙。他们又惊讶又惊奇，说，你看，这些说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吗？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他们讲我们从小所用的本乡话呢？弟兄姐妹们，你的本乡话是什么？你们的本乡话是什么？我是福州人，福州人，有没有人会讲福州话？哎呦 OK， 很多人呢说福州话听起来好像在骂人除了福州话我还会一点广东话。你们呢？你们会多少种语言？哇，会很多种，五种语言啊。新加坡人哦，大多数都会讲福建话啦。我是不懂福建话。那有一次呢，我的讲题是OK， 刚才爱拼才会赢啊，这是我有一次讲到的讲题。那为了要讲得更到位，我就在家拼命练习用福建话来讲， 列人啊列啊列啊列了很多次，然后上到台上，爱嗲嗲爱呀，准不准？有没有走调？好，谢谢你们的包容哦。这个福建话要讲得很标准，也真的是很不容易。门徒讲起个人本乡的话，你知道当时他们讲了多少种语言吗？如果你看下去九到十一节，自己算一算，至少有十六种语言，这么多，这么厉害。那天彼得讲到，竟然有三千人信主。四十一节，于是接受他话的人都受了洗。那一天门徒增加了三千人，当时每个人都很惊讶，他们不是加利利人吗？怎么可能做到？门徒都只不过是小人物，可是大家却从他们的身上看到了上帝的大作为，他们竟然带领了三千人信主。这三千人接下来做什么呢？他们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相通，掰饼和祈祷。恒心就是努力不断，很坚持学习遵守使徒的教训。相通就是团契，他们每一天都过着团契敬拜的生活，他们非常积极地调整自己活出信仰。这三千人才刚刚信主，对比使徒，可能他们没有那么多的恩赐，也没有侍奉的经验，也不知道他们是否可以适应跟以前完全不一样的生活，看起来不可能有什么作为，但他们却愿意谦卑调整自己来顺服主。结果呢，在四十七节又赞美上帝，并且得到全民的喜爱，主就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教会。他们最后得到全民的喜爱，这是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才能做到的。也许他们也会面对很多的困难和挑战，可是他们却体会到用神的方法做神的工作，永远不会缺乏神的供应，主就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教会。弟兄姐妹们，我们呢？我们是否愿意调整自己，让人们从我们的身上看见上帝的大作为？在新进入这个新的常态，我们可以有什么作为呢？大部分的时间我们都要在家，那么我们要如何传福音？我们要如何委身侍奉？我们是否可以在家也可以尽情的参加崇拜，积极的参与聚会？弟兄姐妹们，我们有没有为着这一切来祷告预备我们自己？还是我们还在那里站着望天？主耶稣升天，他还要再回来，难道我们要原地踏步等候主？到时我们要怎么向耶稣交代呢？也许我们只不过是小人物，有很多的缺乏和不足，真的不知道可以有什么作为，但耶稣竟然相信我们，把这么大的使命交给我们。耶稣在乎的是我们是否愿意谦卑自己，与他一起同工，完全摆上让主使用。穆迪是一个伟大的布道家，他讲道非常有恩赐，带领了百多万的人信主，
可是你知道吗？穆迪从小是在乡下长大，没有学问，没有口才，小时候还有口吃，说话也说不清楚。当穆迪第一次站起来为主做见证的时候，他怕到发抖，紧张到一句话都说不成，他预备的奖章早就忘光光了，只能站在那里发呆。有一次穆迪讲完道，有一位博士就对他说，对不起，今天晚上讲道中至少有11次说错了文法。穆迪就回答说， okay, 可能是如此，我幼年的教育很差，但我把我所知道的文法都用在神的工作上，你又如何呢？穆迪可以有借口说自己的文法不好，比他好的人多的是，还有很多人可以做，也不差他一个。可是穆迪却摆上自己忠心侍奉主。你从来都不会想到说上帝会使用像穆迪这样的人去带领百多万的人信主。弟兄姐妹们，这就是上帝的方法，上帝的工作。上帝在乎的是你是否愿意摆上自己与他同工。在英国有一位老姐妹，年纪很大了，身体也不好，只能躺在床上，平常来崇拜都有问题，但她很关心教会，希望教会能够复兴，可是她不知道怎么做，她只会祷告，所以呢她就为教会祷告，祈求上帝能够带领穆迪去到他的教会来讲道。结果穆迪真的来了，果然穆迪的讲道带领了500人信主，整个教会整个英国都大大的复兴，连穆迪自己都没有料到会是这样的。当时穆迪去到伦敦是为了听别人的讲道，却没有想到自己被发现，最后他就勉强答应去那间教会服侍。怎么知道上帝的工作就这样开始了。这位老姐妹透过祷告与上帝同工，与穆迪同工。弟兄姐妹们，上帝的工作需要很多人一起同工，需要你和我来参与。门徒一听到耶稣的使命这么重大，他们站在那里望天，待了很久，可能他们很犹豫，这个使命这么大，到底他们12个人怎么去完成呢？没想到接下来有3000人信主，这3000人都愿意与他们同工，接下来又有5000人信主。我们再看第4章4节，然而有许多听到的人信了，男人的数目约有5000，而这5000人继续参与服事。今天我们才能够得到福音的好处。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感恩，在疫情中，即便是面对种种的困难，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仍然忠心的服事。接下来可能还有很多的未知数，但我们用神的方法做神的工作，永远不会缺乏神的供应。 让我们谦卑自己，调整来配合上帝，经历主丰盛的恩典。我们一同来祷告。主啊，能够与你一起同工是何等大的荣耀，是我们人生最大的福气。虽然这个疫情带来了很多的问题，使我们不知所措，而我们可以做的很有限，但主啊，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我们愿意谦卑自己，完全顺服你的带领。我们知道你必供应我们所需要的一切，让我们所有忠心跟随你的人都经历你丰盛的恩典。我们如此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